九入我执事，一切秘密所显真实。这个跟前面第八个又不一样，这个就是指十种善巧，就是第十个真实，就是通过这个十种善巧能够观察了这个我执事起的种种呢我见相应的这个所依啊都不可见立，能够破除我执，这种呢一共有十个，就是有十个相应的这个对治法能够对治我执。所以这个属于是呢秘密所显，秘密所显呢，这我们一般讲我执了是总说了，这里蕴处界啊，这个这个缘起处非处，根是地尘，有为无为，它是相应的这个嘞抉择，然后深入的这个观察，能够将各种各样的这种我执了所依呀、啊，予以呢破除。如果我们所依是原来这个上面就只是如此而已，并不存在一个呢我执，所想象的那样的东西，认为有一个我，做主宰者，做作者，做受者，等等之类，那我执也就现不起来了，我执所依也就没有了，那这个我执就能够对治消除了。所以这里讲是说呢，这秘密所显，就是入我执事啊，一切秘密所显，那它有不同的这个嘞，具体的相对应的这个对治。那么在这个四种善巧当中呢，予以这个嘞揭示，就是重点的显现出来，就像有的论里面也说了一样的，你又怎么样破除我执呢？你能够观察五蕴，你能够观察十二处，你能够观察十八界，你这样如是观察的时候，就会看到缘起，看到生灭的诸行，生灭的现象。那么我们原来在这些上面所建立的，所假想出来有一个我存在着，有一这样个综合体，是实有的，也就没有办法建立了，它就有这样的这个对治效果来，就有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可能你也知道这些基本的法义，这些基本的道理，但是这个十种善巧啊，进一步加以抉择，就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更明了，能够起到这样调伏这样对治的作用，不然你不知道啊你的目的在哪里呢？那么在学习了这些善巧的人呢，他在教授教诫人来修持的时候，去调整的时候，也会能够观机斗教，看到他实际的情形是怎么样，然后呢与相应的这个观行方法来做调整，来做对治。所以这里讲说第九个呢是我执事，一切秘密所显真实，但如果揭示出来也就是不秘密了，当然我们迷惑的时候不了解的时候它就是秘密了，所以本没有什么究竟秘密的东西，如果一旦你了解了知道了，也就不成为秘密了，这个是第九种所显真实。那么这个一段呢，都是对整个的十种真实的一个嘞总结总摄。那么这个真实品呢，到这里呢就完整的揭示出来了。前面几个呢都是属于静的内容，先说相，再说障，然后再说真实，相战真实这三品属于对境界的这个介绍，境界的阐述。 那么第一个下呢是整个境界的来讲的，障呢是从这个境界当中啊，困扰的，错乱的部分来讲的。真实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境界里边呢，除开染的，除开障的，所出离开来的，这个清净的这一面，清净的这个状态，那么就是说在最后，那么先是根本总说相，然后再说障，再说真实，那么对这个境呢，总说别说，总说先总的讲这个相，别说呢再讲障，再讲真实，这个意义进行抉择出来，那么我们就住到如是的境界了，何者为染呢？何者为净呢？何者为我们所了知的这个内容啊对象呢？那么有了这个基本抉择之后，进一步那就是接下来的第四品，修对治品。对治品的话呢，就是说这里他有解释了啊，是善和染呢相反，那就是起了对治了，相对的，这个染污的，善的是相反的。我们学习了之后，了解了之后啊，然后呢依照所揭示的方法进行练习，进行观察，那就能够为将种种染污心呢消除，升起种种善法，升起种种功德，那么这个就是对治了，由善来对治染，这二者是相对的。那么这个相对啊，它不是任运就有的，它是我们学习了之后啊，进行这个思维观察了修正呢，它才能够完成的，要闻熏修习，所以称为呢是修对治。那么这里这一品以辨真实，今次当辨修诸对治，即修一切菩提分法，就说了这个进一步阐述这个修对治的方法，如何来进行呢？对治修习，调整内心，破除烦恼。那么这里分三品呢，第一品呢是节前身后啊，就讲了以前的这个一段落呢结束了，这个继续下来是现在的这个开始，要讲这个修对治道，如何修。那么节前身后，接下来就是整个来讲这个菩提分，讲这个觉分，讲完了之后，后来又做一个总结，也类似于前面讲的这个真实品一样的，节前身后正说真实，然后呢于真实做一总结，一共分三个部分。那么这里呢修一切菩提分法了，分就是因的意思，就是能够成熟菩提，能够成熟觉悟，我们有种种的这些法了，来修习的时候能够圆满成就菩提，那成就声闻菩提啊，成就圆觉了，成就无上菩提啊，就是下面所介绍的这些嘞方法。此中应说，就在这一品当中啊，就是要说这些东西了，说这些内容了，这个嘞先说了这个四念处，此中先应说修念住，这个说种种菩提方法的时候啊，第一个呢先说这个四念处，这个下面说这个觉方法了，一共有14个颂，有这么多的这个嘞内容，分别的是这个介绍啊念住，介绍这个正断，介绍这个神足耕力等等，这个嘞菩提分法，还有呢这个嘞这个修道相应，这个 后面的这个呢绝分品，后面的绝分品，这一个是呢，这个以这个道次第，这个相应的说这个呢道品，最后呢再说这个绝分品，它总共的内容就是这些。那么先说这个念珠的时候啊，是这个嘞，一个颂，说这个念珠，颂曰：以粗重爱因，我是无迷故，唯入是圣地，修念珠因之。那么这里这个颂呢，先做一个简要的解释。这个四念住啊，有的地方又称四念处，是大乘啊、声闻呢、啊，这些修法里面所共同有的，这个基本的观察内容、观察方法，就是圆这个身受心法。四支来做观察的，而且这个身受心法四支呢，这个是有重点也有其次第的，而依它的这个粗细次第来讲，前粗后细，身是最粗的，法呢是最细的，依这个粗细次第来讲的。而且的话，另外一个的话呢，它是针对于我们这个颠倒，相应的这个颠倒想来做对峙的，就是进颠倒、乐颠倒、常颠倒、我颠倒，这个四种颠倒，这四个颠倒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根本性的无明。根本性的无明就是常乐我净呢，由此常乐我净为一啊，就取啊种种净呢、啊，顺着就为贪，逆的就为嗔，这个中性的就为痴，产生种种烦恼。那如果我们转染禅净，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你就要对治这个四种颠倒。能够观到不净、苦、无常、无我，这样的话呢，你就升起如理作意，与我们所发生的这个镜像境界呢，直接对应的升起如理观察，升起正确的思维，你就不随逐啊这种种境界而起颠倒想。那如果真实相应的时候，就升起根本智慧了。就能够破身见边界了，就能够破五下这个下三分劫了，就能够见圣道了。所以这个身受心法四支啊，它是对于我们这个呢根本性无明颠倒这个对峙。那么在这个论点里面呢，它又结合起来这个四圣谛来说呢，就说初众生呢观察呢是对这个苦谛来讲的。这个受呢，因为我们有漏的种种受啊，你就有爱着，就要取啊，我们种种的事情呢都从受开始有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这个嘞沉溺生死当中，就极地相应的这个心的这个嘞变化无常相，它是我们这个我执所依。一般情况下来讲，更多的偏重以这个心识为依，那么这所缘建立我，那么这样的话你对峙的话，生灭灭已啊，寂灭现前，与灭地相应，心是无常相为特征为强调的。那么这个法的话呢，就与这个道地相应，这个地方呢就跟四圣谛啊结合起来。那么这个四种呢内容，身受心法，相应它有这个呢特征呢，是 这个不净、苦、无常、无我，而且生的不净。如果依佛法的观察呢，依这个道理来观察的时候，很明显的就能够相应的升起。这个受的苦性，这个受的种种这个变化，你如实观察的时候，它也这个特征比较明显。这个心的话，它的无常的状态呀比较明显啊。我们这个心念呢，你在看的时候，要刹那刹那刹那的这个变化，所以这个特征比较明显。无我的话，就是指法，指一切的这个现象，它的因缘生灭，因缘生因缘灭，那就跟这个我相对峙，起这个无我的观察，这是它的这个明显特点。那么这里讲论曰粗重有生而的行了，故观察此入苦圣地。就是第一个，他将这个生念处啊和苦圣地相应的配合起来。我们这个生呢是意识所生生，惑业苦三这个杂染当中呢，它属于生杂染，属于我们感的生死的一个果报体。那么这个果报体啊，这个生呢，它是取相应的，取就是我们爱着相应的，烦恼相应的运，属于有漏生，有漏的五蕴。这个色身呢粗重，主要讲这个色身呢，他对这个苦呢，这个苦地呢，做官的时候能够相应，这个就是我们有这个色身呢，他有这个三十二分呢，种种不净，有种种这个生灭变化相，这个属于呢是醒苦相，粗重所显。那么在观身的时候呢，能够震断此粗重。在其他的论点，特别是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就有讲，就讲这个观身不净，先依这个呢意，相应的这个意啊，就是不净的意，为内容为入，入了以后呢，观这个相应的相啊，不净的相是怎么样？就是这个毛发着齿啦，身受二战啦，种种的啊，这些都是比较通常性的了。好，观察了这个相以后，又观察的特征，相反过来，我们起净灭想，就有爱染，有贪着。了解了这个身体的不净的时候，就有厌倦，就有厌称，不希望有。那么还有呢，进一步的时候观察了这个身体，这个不净，对于色界，对于这个无色界等等来讲，由下到上，下面呢是劣，上面是胜，上面有种种殊胜，对比上来观察这个身体的这个缺陷，这个呢不净，那么这个身体当中呢，它有种种这个烦恼啊、滋染啊、垢染啊，这个从这个烦恼心上染污不净来观察，从我们身体啊，它种种的九孔流失不净，来观察，从它这个叶种子和父精母血合和它这个根源来源不净来观察，种种如是观察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渐渐的能够出离原来于身体这种贪着，这种净妙相的这个呢依赖，而这些种种的组合这个不净身呢，在我们有情未知的情况下，不正观的情况下，都是觉得净妙的，从这个身上呢引发种种烦恼，这个粗重身上引发种种烦恼，它是我们这个苦地相应的 一个艺术所感的果报身，就好像背着一个包袱一样的，这个是不好的一个负重，一个粗重的东西。所以这个以这个身的种种相来观察的时候，就能够处理开来。生以有粗重诸形为相故，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有种种的粗重诸形为相。我们人呢，在观察了，他是欲界有情的哦，所以有这个身体的粗重性，有冷热饥渴、四时寒暑，种种的忧悲苦恼，悉属于这个身上，有这些粗重的特性。以诸粗重及行苦性，由此圣观有漏皆苦，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缺乏康能性。比如说我们行住坐卧了都不能够持久，你要持久了之后啊，就会觉得很沉重啊，很疲倦啊，觉得劳累啊，晚上要睡觉啊，这个太热了以后赶快要纳凉了，又是冷的时候呢受不了啊，又取暖啊等等这事情。这个是以他的行苦性，这个变异苦性为根本的来观察的。最初最初的时候呢，当然是从不净相，从这个粗分为展开，深入修行对治的时候，以我们身体的这种粗重性，缺乏康韧性，缺乏这个承载的力量性，来观察身的不净，来观察身的是苦，那么这个是呢与苦地相应的。诸有漏受说为爱因，故观察此入极胜地。这个第二个就是观受是苦啊，就是观察我们这个受，这个受的话有身受有心受，身受的话呢是苦受、乐受、舍受，心受呢是忧受、喜受和这个呢舍受，这个综合来讲呢就是五个受。前面讲增上意的时候就讲了，说了这个讲了这个是受用意，就我们这个命根呢是这个助，男女根呢是续，这个五受根呢是受用意。我们讲受果报啊，受种种果报啊，是从这个受上来讲的，从这个受上来讲的，那么这个有种种受的话呢，我们就会有种种爱。这个爱是由受引发的，比如说欲界有情，它有欲相应的贪恋，欲相应的这个呢贪着，那么它是与这个妙五欲啊，心里面有需求，有追求想。对于这个相反的，这个劣的五欲，恶的相违的这个镜像，它就有这个呢憎恶。有这个厌背的想法，嗔心的想法，都是随这个受引发的。那么我们对于妙无欲呢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追求，对于这个烈的厌的，它其实是一个反面的追求。比如说我们冷了想这个暖一点，热了想凉一点，实际上你根本性的趋向需求还是一种爱取为本，决定要追求一种自己相顺的受。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苦不乐受、舍受，一般的镜像、一般的状态，就沉迷在这个当中，认为这个是不动的。那么由此观察的话入极胜地，就是以这个受来做观察入极胜地。那么这个心是我之所依缘事，故观察此入灭圣地。那么这里说这个心呢是这个我之呢所依缘事，为什么说这个 心是我之所依，缘是呢？以前面讲这个三自性来讲啊，在这个凡夫的境界里面，所遍及的种种的色啦等等情想，这些都是名言，这些都是戏论。那么有种种这个所依是啊，就是我们心心所，心识本身，这个种种外境呢都依心而有依心而变现，所依是呢为是心，为是心识，它在表演在变现的时候，它转成这个前面讲有为法里面的种种相呢，根生七界啦，转成这个种种七卷丝啦，这个意啊思维啊取啊种种这个现象。所以这个心呢是我们所执，这个我执呢所依缘是所依的所缘的，它变现起来的时候，不管它表现而外是色的境界，表现而内是心的境界，如果从根本上来讲呢，都是以有情的心思活动而有。我们分别观察了啊，这个色蕴这个身体等等，这个执着有一个我，或者是观察了这个我的受，我的心里面的种种活动，唯有一个我，但实质上呢都是依这个呢根本性的所依缘式的这个心识心心所而有。所以这里这个进行观察的时候啊，就是能够为破除我们这个我之所依，前面讲的十种善巧啊也是对我之所依的观察。那这样的话能够为不再起我想，因为我不实嘛，我是幻，我先不可得，那这样的话就入灭地，不我断故，有失离故，就是这个未证这个灭地之前呢，这我见呢一直一直生起来。那么修道的时候进一步修啊，通过观察了求灭了，那么如果没有正确观察之前呢，认为这个生命就断灭了，没有相续了，就是恐怕这个我来断了。那么经过这个观察之后啊，知道这个呢，我执是所依，这个当中呢没有我可得，那么这个我见即断，那么我灭这种这个部位啊也就离开了，它不需要有一个我，你起一个我，这个是一个错乱的观念，这个是一个争议之，不用担心会灭，因为你心识的前念灭后念生，这个心心所的这个活动呢，如是因如是果，相应的这个作用相续，不是说有一个我来相续它，也不是说这个相应的熏集这个力量它不起任何用，是这样的。所以这样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我的这个断呢不会升起，你要有我才能够谈我的断，如果我善不可得的时候，怎么能够说我断还是不断呢？就不能够说我断还是不断。在前面举这个死女儿的例子一样的，说这个死女儿是有还是无，那属于一种戏论，因为死女她没有生育，那你说有死女儿有她的儿子，那这个就是一个戏论了，就像龟毛兔脚一样的，我说龟毛怎么样，兔脚又怎么样，那这样不用谈。我们讲说我是断还是长，是断的呢还是长的呢，如果我存在才能够讨论，有这个主体依之才能够为进行判断，说有这个我呢的这个断，有我的这个长。所以这里观察了这个所依是，这个观察这个心，这个无有这个我可得，无有我可得，那么相应的断呢也就不可立了，就不会有这个恐惧，不会有这个恐惧。所以一般呢 就是你再深入一步的时候，又修出世间的这个观察了，又破我了，那还要有一定的福德，要有一定资粮，没有一定福德资粮的时候，听得无我了，有的人害怕，感到恐惧，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啊，这个经常都会说到我，在自己直觉的朴素的这个心理意识当中，都想象出有一个我存在。突然间呢，了解到说了，这个我呢是假有的，我本身就是不存在的，那心里面就产生恐怖。那如果他是有资粮的，有这个福德因缘的，他闻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欢喜，能够接受。这个在一些论点呢、经典里面也谈到这些问题，就是说他如果是术士，有善根，有心去修学，他闻到无我意呢，心里面很高兴，很欢喜。那么术士善根少的人，他闻了，或者有的他是心熏的啊，心这个升起的，了解到无我意，他也接受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会有一些恐惧，但是他能够接受是这样的，他是属于呢，根性呢薄弱一些的。观察法故，于染净法，远离愚迷，入道圣地。这个观察法呢是第四个，就是说这个四念处了，观法，观察法呢，法有染污法，有这个呢清净法。如果随这个颠倒想，起惑造业，那么就是生死流转了，那是染污法了。那如果是这个对治啊、断除啊种种烦恼，能够为成就圣道、成就圣果，那么这个是清净法，这样就能够远离愚痴，远离颠倒，这样的话就能够入这个嘞道圣地。是故为入四圣地里，最初说修四念处观，就是前面的四念处观的这个总结，就是说由这个观察了能够入四圣地里，最初修说嘞四念处观。所以这里呢，虽然它主要是讲声闻的为主的观察身受心法，但是它也结合了这个唯识的观点在里面，所以它分别在讲法念处、讲心念处的时候，它讲是这个心念处观察我不可得，这个与灭地相应。就是说我们我执所依啊，所缘的事，这个心心所法呢，这个当中无有我，是我们众生呢熏积这个心识种子，起种种这个心识活动、心识变现，那他这个以识为一，为主，来观察的，来观察的。那么这个观法的时候呢，它是从这个分别所分别的依他起善，来观察的。所以从这两个角度上来引入到这个嘞灭圣地，到这个嘞道圣地，到这个道圣地。所以我们这个看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啊，同样是修四圣地，以这个为识观察为基础的，和这个声闻观察为基础的有些不一样，那么如果是以般若这一系的、以中观这一系的，它的观察又不同，我们可以同样的去了解了像大智度论里面所讲的那些内容。如果从基本相上，从这个地方讲的，我们照一般的根本义来讲四念处的观察的时候，那么它就不是完全的能够跟这个四圣地联系起来。第一个，这里观身的粗重呢，是进一步观到身的粗重是行苦为一，苦圣地相应。第二个受的话呢，它是跟这个嘞爱相应， 有受有爱，与这个极地相应，与极地相应。第三个这个心，观呢，我不可得，这个为是呢，心心识变，那么就是与灭地相应，那么最后一个呢是观这个法无我，它这里呢是观法的染净，生灭染净，这个不生灭，这个幻灭和染污的生灭的流转，那么就是与这个嘞道地相应，与这个道地相应。是故为入呢四圣地里，最所修四念处观，以说修念住，当说修正断。宋曰，就是说完这个四念处的观察了，进一步就说这个嘞，四正勤，也就修正断。宋曰，以辨之障智，一切种差别，唯远离修集，勤修四正断。那么这个宋词呢是比较简单。这里讲论曰，勤修念住矣，能辨知一切障智品类差别。就是说了这个前面讲四圣地的时候，已经能够辨知一切这个障智品类差别，就是说这个四种境相应的能智所智，这个观察嘞，生的行苦出众，能够治这个苦地，苦地相所能对治的这个烦恼，观察这个受的话呢，能够对治这个呢极地生爱相应的烦恼，这个观察心能够灭，灭地所能对治的烦恼，就认为有我了，我所了，认为有种种这个长断呢而起的种种这个戏论，那么观察这个法的话呢，正知染污清净，这样的话就可以灭道地上所对治的这些烦恼，种种错误的取，非圣以为圣，就是不是圣道，认为是圣道，不能得到涅槃，认为是能够得到涅槃，种种这些障碍啊差别了，能够起到这个嘞对治，能够知道这个障的地方，对治的地方，这个差别，经为远离所自障法，即为修集能对治道，于是正当精勤修习，就是说了，有了前面这个知道所对治障以及能对治法之后，进一步又修四正勤，精进努力，就是于这个对治道呢能努力修习，于这个相应的障呢能够予以灭除，不随诸相应的这些障，那么这个就是四正勤呢精进相应。如是以说生恶不善法，违令断故，乃至管说，这里就是综合性的这个嘞讲了，就是说如是以说生恶不善法，违令断故，乃至管说，这个举一句将其他的三句也融摄在一起了。四正勤的话呢，予以生恶这个不生，予以生恶断除，于未生恶呢不生， 于以身上增长，于未身上令生起，这样才是这个四正情呢完整的说法。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举其中一句，用以来这个呢，概括来相涉。以说修正断，当说修神足，就是说了这个四正情了，说了这个四正断了，下面进一步呢就修这个四神足，又称为四如意足。在前面讲这个诸障的时候，说这个菩提分障呢、啊、就讲到了这个四念处、四正情、四如意足等等，有相应的这个解释。神足呢，足是因的意思，它是引发的因，就好像我们有脚能够怎么办呢？我就能够行动自如啊，我能够走路啊，我想到外面去啊，我想上菜市场买菜啊，可以去得了。那假设我脚受了伤，我不能动，什么事情我都没有办法要请人呢，出不了门，所以有足为因处，能够引到，能够去向。神的话是讲神通的意思，神通的意思，神境的意思，就引种种神变呢，这个其实就是讲引发定，我们定了，它就会能够引发这个神通，有这个通果心，由这个定力啊，做观察、做观想的时候，它就引发听果，引发这个通果心呢。比如说他心通呢、神境通啊、宿命通啊、天眼通啊，种种这些能够引起来，这些都是有定的力量才能够引发起来。如果没有定的力量，你凭想象，凭我们的这个一种愿望，那是达不到的。所以你要达到的话，你就要修定。所以这个修定的方法有四个，就是称为四神足。前面说过了，是欲神足、情神足、心神足、光神足，这四种神足。欲呢，就是说想要成就定，想要得到这样定的一个趋向欲。这个欲不是我们一般这个什么贪欲啊，五欲里面这个色啦、声啦、香啊这些欲，不是这样的。这里是讲三法欲，后面会讲具体这个欲啊它是怎么生起来的。它又就是观察到这个定啊有种种这个功德殊胜作用，然后心里面就想了，有一种渴望得到定的想法，有一种可两心，那这个情神足呢，就是他有了这样的发心去向之后，就不断不断的持续练习，很努力很勤奋，这个就是情神足，就是由情，由这个努力的休息再休息引发了定。心神足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他心啊平等性，远离尘掉，专注一境，不涣散不摇荡，这样呢引发定。这个观神足啊，就是说呢他如理思则，能够远离种种的过患，趋向功德，有这样的思则力引发定，引发定，这个就是四种神足。这里讲依住堪能性，为一切四成，灭除五过失，勤修八段行。后期的一些论点呢，比如说菩提道次第广论呢，还有其他一些这个论呢，讲到修什么陀法的时候，讲到修止的时候，就引述了这个辩中辩论里面所说的修什么陀的方法，所说的修定的方法。那么在广义当中啊，比如说像瑜伽师地论呢、其他一些论呢，也讲到这个基本的内容。所以在修定的这个论述上，这个描述上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基本上是这个 没有多少这个类大的差异的。这个依住堪能性呢，堪能性就是指定有堪能性，我们通过这个定的练习之后啊，身心清悦，这个身心调柔，能有专注力，这个心因为这个清安呢，它能够胜任，能够承办种种的事情，所以称为堪能性。唯成一切事，就是能够成就一切事情，就我们佛法里面讲闻思修三会啊，能够为出世事出世间呢，成就啊，那你又有定的力量，以定心为摄持，不然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学习这些经论呐、啊，那么多内容啊，学起来其实也很辛苦的。但如果是说你要再将这些内容全部能够综合在一起，在这个坐当中能够修起来的时候，你的心的力量更加要强大一点。如果一颗心啊，它这个很涣散很柔弱，没有力量，根本就胜任不了这些事情，所以就不可能承办一切事。你要承办一切功德了，就要有定力。所以在有的论里面讲了，说事出世间的一切功德都不离定慧，不离止观。你没有定慧止观的力量是成就不了的。你学了那么再多了，也是纸上谈兵，说是不保，空卷的一个理论而已。所以这里讲的说，这个堪能性呢，能够为承办一切事。那么中药的来讲，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断五过失，一个层面呢是勤修八段行，这个是分别对应的。这个过失呢是指存在的问题，这个断行呢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认识到这个所存在的问题呀、啊，那才进一步要涉及到解决的方法。这个是相依的，相对应的。就是有五种过失，八种呢断行，就是有八种这个方法呢，来断的。这里也是本论里面的一个重要内容。前面讲的这个第一个项里面讲的虚妄分别有啊，是重要的内容。这个真实里面讲的这个三自性是重要的内容。这个障里面讲的这个所知障、烦恼障，这个三四种障，这个九种障，这个是里面重要的内容。相应的它这个关系。那么这里讲这个修对治品当中呢，什么陀的修法呢，这里非常精要，非常有一个完整的修什么陀的这个方法的揭示。所以它是呢依八段行来断除五种过失。论曰：依前所修离集精进，心变安住，有所堪能。就是依前面这个所修啊，我们要这个嘞，断苦，断集，修道，正灭，那么种种这个嘞，精进努力，那这个心啊能够安住，心啊有所堪能，有这些堪能性。为圣事成，修事神足，事诸所欲，圣事因故。就说了这个我们要成就殊胜的功德，殊胜的这个呢事情，那就要修这个四神足。这个四神足啊，是我们这个追求善法，寻求出离，成就圣功德的这个所依，是这些功德的圣因，所以要修这个嘞四神足。住位心住， 这个此即本词，故次正断说是神足，就是说这个住呢是指我们这个心啊，这个住心，我们心能够得住。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心呢是难住的，就像金刚经里面讲，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我们心啊，它就像这个水啊，在流淌一样的，波动一样的，摇摇晃晃的，它是不容易安住的。那你这个心怎么样才能住呢？此即等慈，就是等慈的意思，平等慈心的意思，你心能够安住。我们这个心啊，要一兴奋起来的时候就胡思乱想了，受不住了。然后你遇到一些境相比较平缓的时候，这个一直持续下来的心就变得暗弱了，没有力量了，就开始昏沉了，打瞌睡了，它就落入尘相。所以你这个心如果能够保持既没有暗弱的尘，也没有流散的这个嘞这个调，那这样平等慈心呢，能够于这个境界安住，这个清楚明了，没有晃动，这样才是这个嘞心的住，这样才是这个心的住。所以为了得到相应的这个心住，所以说完这个前面的这个正段之后，就说这个四神足，此堪能性，未能灭除五种过失，修八段行。就是我们呢要得到堪能性呢，得到清安下呢，那就是要进行修啊，灭除这五种过失，能够修起八种断行，就八种断行。何者名为五种过失？宋曰：那么先说过失了，后说这个嘞断行。懈怠妄圣言，即昏沉调举，不作行作行，四五思应之。这里就把这个五种过失啊，一一的这个列举出来了。那么这个第一个过失是什么呢？第一个过失是懈怠。懈怠的话就是说啊，好像我们做一个事情一样的，刚开始还很起劲的要做，结果呢做了不多久以后啊，不想做了，偃旗息鼓，什么也这个不管了，那这个就停下来了，那这个事情也就不会有成就了，也不会完成了，就半途而废了，那这个就是懈怠，这是第一个过失。第二个过失呢是妄圣言。妄圣言呢，就是我们要修定的话呢，你就要学习修定的方法，你要对定是什么回事这个内容知道，如何才能够保护这个定，如何才能够升起这个定，以及在修定的时候你要选什么内容，什么对象，如何去做，做的时候要能够与这个相应的这个境界了所观察的内容呢保持好的相应。那么这个就是圣言。妄圣言呢就忘失了，不记得了，这我们有的人修定就是这样呢，他一方面呢没有好好的学习，一方面呢没有一个好的老师来教他，所以他在那里做的时候就枯坐，总坐在那里什么也没有想，他觉得自己就修定了，这就是妄圣言。妄圣言，忘记如何调伏，如何调心，如何神起相应，这是妄圣言。即昏沉调举，这个昏沉是第三个过患。就是我们你看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情况了，这个比如说念经念久了，精力不够就打瞌睡的了，那读书读久了也是没有力量，就打瞌睡了，不行了。 或者打坐坐在那里呢，懵懵懂懂的，天昏地暗的样子，那这个都是昏沉，哎，这个都是昏沉。那么沉就更细了，坐在那里呢，百物不思，觉得很自在的样子，其实它就是一种沉，就是一种毛病，这个是第三个过患。第四个过患是吊举，吊呢是从这个所缘境下呢吊下来，举呢是将自己相应的想法呢就举起来，就是说有吊的这个毛病，吊举的毛病。就比如说我们坐在那里，观呼吸或者观佛像，观着观着这个时候啊，就想起一个事情来了，这明天还要去哪里，后天要做什么事情，想了一大半，结果呢一下子时间过去了，觉得今天这个静坐又白做了，那这个就是吊举，这个就是吊举。当然吊它有细吊有粗吊，粗的吊呢就是它完全一吊呢，这个观察的内容没有了，已经丢掉了，这个是很粗的吊。细的吊呢就是坐在那里啊，他一边观察的呼吸或者一边观察的佛像，没有将这个修定所选的观察内容呢失去，但是他在开小差，就是同时在想别的事情。像有的人就说，哎呀，他说平常他想一个问题显得很困难很费劲，但是他一打坐的时候效率特别高，能够想起很多事情来，所以他一打坐就去想工作去了，这个样子呢他不叫修定，这个就是吊，细吊，他所缘的这个现象没有丢啊，但是平常的东西他也不能丢，他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就是第四这个三种过患啊，这个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沉吊两种毛病。第四个呢是不坐行，不坐行呢就是说他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这个沉吊的毛病呢都能够控制住了，但是呢这个作用还是会有的时候会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啊他还要稳住在这个呢正确的状态里面，要起稍稍的一点力量作用。但是有的人就以为是修到了，所作一半了，好像有这样的样子，他就是不作行，这就是一个过失，这是第四种。第五种过失是怎么样呢？第五种过失就是作行，他已经任运的能够安住在这个所缘相上，已经能够得到定心，不会有沉掉这些毛病出现，他还是在继续用功啊，加一些力量，这个样子呢，你的这个起造作意，起相应的作意，也就成了一个呢错误了，也就是一个过失了。所以这个就是作行，是第五个毛病，就好像我们这个人在这里好好的，大家都没讲话，你还这个多一句，无事呢找事，说大家不要讲话，已经没有讲话了，你还是不用讲话，就连这句话也不要，那么这个第五个是属于坐行，所以相对来讲，修定它是要有心理这个训练的技巧的，不是说你没有学或者没有老师教。看了两本书啊，以为就懂了，再去修了。你要看也要看好一点，比如说这个像辩证辩论这些论述啊，你要比较清楚的了解。所以往往有的人呢修了好多年，然后呢觉得很失望，没有成就，那你方法也没有对，也没有了解到如何修，怎么会成就呢？有的人的成就了，他可能有。第三种过患就是有细的沉掉，有的人在这个境界里面呢觉得什么想法也没有，他就觉得自己得定了，实际上呢 它有细分的成像。那有的人是有细分的调像，他不以为然啊，他觉得他引发了这个光慧了，观察这个佛法的种种道理啊，觉得这个好像呢，思如泉涌，心里面这个心绪啊，这个呢种种想法了，非常的这个速度快，想很多很多的事情呢都很通达，他以为自己发慧了，其实他与细的调有关系，这你要正抉择，他是调还是真正的这个呢真实与这个定相应。四五师应知，就是说这五种过失呢，我们应该了解，应该知道，你才能够修好定。论曰，就下面这个论呢，因知此中昏沉调举何为一师，这个论里面导师他讲的不多，简要。我刚刚这一解释呢，是根据我们这个一些论点相关的一些内容，在这里做一个嘞，整体性的一个论述，就是说这个昏沉和调举两个沉调呢，合为一个过失。若为除灭昏沉调举，这个不做加行，或以灭昏沉调举复作加行，俱为过失。就是有两个，一个是太过，一个是不及。不及的话呢，就是说你昏沉调举还有，还存在，你并没有这个灭除掉，你就不去努力了，不去用功了，那你怎么能够成就定呢？那无法成就定。那么另外一个呢，太过，你的沉掉的毛病都已经没有了，你还在那里忙于说要除沉除掉，那就是头上安头啊，多此一举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是这个做加行的这个过失，这里是总要的说这五过失，等到下次再继续这个嘞八段行。